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们11点有教会近况座谈会啊。我感觉到好像我们今天这个要快一些哈。我在台湾有时候会去看吃那个牛肉面店，那么有的牛肉面店呢就写说本店降价哈，但是分量质量不缩水哈。所以呢，我们虽然时间缩短，但是这个讲到的内容还是要照常讲啊。好，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大概在小学5、6年级一直到初中的时候呢，我喜欢拆东西。那么家有一些什么小的电器用品呢，我就常常把它拆来玩一玩啊。那个时候家里面有一台这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我就把它拆开来，然后去研究里头有一些东西哈，什么电晶体啊、电路板啊哈。那么我的父亲买一个那个小的焊箱给我，把一个元件给拔起来再插回去哈，看看有没有什么电阻、电容啊，都放进去哈。然后我们在看一个收音机的时候呢，事实上它能够让我们听见那个声音，能够操作，能够收到音乐，收到电台，事实上呢里面是有那个电路板的。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得见，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不见。我们听得见看得见那个声音，看得见那个收音机，可是它里头怎么运作的那个东西，电路板、电晶体、电阻、电容放在那里头，我们因为那个壳包住我们就看不见了。不是代表它不存在，而是我们看不见。就好像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得见，有的东西看不见。这里有一些空气，空气我们看不见。可是呢，有很多东西呢，我们是看得见。我看得见江世明，我看见他戴眼镜，我看见这讲台有一些东西。可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看不见的。我刚刚讲空气是一个，这里头有一些微粒哈，有一些尘埃我们看不见。有一些细菌我们看不见，听说每个人手上都有好多几万个、几百万个细菌，我们看不见。那么这个世界里头也有一些是属灵的事情，我们可能看不见的啊。那么属灵的事情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啊。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可能这里有很多的天使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不见。那么记载在圣经当中呢，列王记下第6章15节到17节啊。列王记下第6章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到以色列人跟亚兰人正在征战哈。那么当中呢，列王记下第6章呢就讲到中间有个神人哈，就是一个先知是以利沙哈。那以利沙呢有一些仆人哈。那么当时两军在征战的时候呢，他们这个亚兰王就他大概军事谋略蛮好的，他一想奇怪，为什么我知道的我们的一些军事策略呢，这个以色列人都总是知道的哈。原来这个以利沙呢，他都暗地去帮助这个以色列王哈。那么亚兰王在说什么话的时候呢，他都知道，在他请功，在他的参谋总部啊，正在作战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那么以利沙就知道以后就去跟这个以色列王讲。那么亚兰王就觉得很怪哈，后来他就很气哈，就猜想可能是这个神人以利沙干的事情。在列王记下第6章15节，他就说哈，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哈，仆人。这是以利沙的仆人对神人，就是以利沙说话，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就是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的同在的更多。17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这是圣经中啊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啊，有一些时候啊，不是它存在不存在，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啊。如果神要使一个人看见，他可以让那个人看见。那么以利沙是看得见的，所以他也听得见啊。那么他就告诉他的少年人哈，就是帮助他的这些他的仆人哈，让他们可以看得见。原来
正在两军作战的时候呢，我们的人数啊，虽然我们只有几个人，可是呢，在那个大军当中呢，有许多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难怪以利沙稳如泰山，他不用害怕，他知道在那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啊，不只是实质的属灵的，而且实质的就有人在保护他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哈，是有关于这个属灵的征战灵界里头的一些事情。那我们需要知道吗？我们这个我今天定这个题目，大军征战魔军，好像是一个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卡通哈，然后有一个大军，有个魔军哈，然后这个两男孩子喜欢看那种卡通在那边征战，不是，这是这个世界中哈就有一些这样的征战哈。那么我们在看第十章之前呢，我们稍微再把但以理书啊第一章到十二章稍微再做一点点很快速的一个 review 哈。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宫廷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一章讲到但以理他被从以色列地哈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来，然后呢他们不愿意玷污自己，所以他素食，然后后来吃了这些素食以后还是面貌俊美，就可以势力在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国王的面前。到第二章的时候，但以理可以解梦，他解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想不起来那个有个人像那个梦，关于那个人像事实上是未来的一个帝国，也就是巴比伦之后的所有帝国的一些事情。到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又造了一个金像，后来呢这个金像呢叫人去拜，但以理三个朋友没有不愿意去拜，就被丢到这个火窑里头，神的使者来救他三个朋友。到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呢做这个异梦啊，他不谦卑，后来呢他就放逐到这个野外去啊，成为像过野兽般的生活啊，后来他谦卑虚己，后来又再恢复王位。到第五章尼布甲尼撒王的后面几个王，有一个叫伯沙撒的，他拿了这个耶路撒冷掳来的酒杯，就在宴请他的所有的大臣们哈，在那个宴会当中呢，有墙壁上就有用指头写的字哈，写尼奇克勒乌法尔辛哈，讲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哈，那么今天晚上就会取你的国哈，所以当天晚上呢，马代人。大利乌就取了加勒底国哈，就是巴比伦帝国哈。所以到第六章以后呢，就看到时间进入到的从巴比伦帝国进入到波斯马代帝国，然后呢，但以理呢又被他的同袍这个同事啊陷害，后来丢到狮子坑，神救但以理从狮子坑出来哈。所以一到六章讲到宫廷的故事，那么宫廷的故事里头都讲到一些异梦。那么这意象讲到关乎后来的事情哈，那时间呢停在这个古列王哈波斯马代这个时代哈，后来到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哈，我们之前看到的哈，第七章那么时间呢突然又好像倒带又回去的巴比伦王哈伯沙撒元年哈，那么第八章呢突然又把这个时间又推到了伯沙撒的第三年哈。那么第七章里头就看到了有四个兽，我们解释那个四个兽的这个意义哈，也是后来的四个帝国，就是在第二章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四个帝国哈。但是在第七章中呢，有讲到就是一个那个亘古永在者哈，那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哈，他的荣耀权柄哈。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他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哈。在这些意象当中看到未来的这个帝国，但是也看到了好像在启示录哈，这个时候还没有写启示录，可是启示录在未来的那个国度当中哈，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当中，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为王哈。那么上一次在前几次我们讲到第八章突然又把这个镜头哈，突然轮映到就两只羊哈，有一只公山羊，一只公绵羊，又把这个波斯马代帝国跟后来的希腊帝国哈，希腊帝国后来 灭了波斯马代帝国，那是公山羊把这个公绵羊哈、这个踢走了以后呢，他有个大的角，后来这个大的角折断，代表了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哈，后来又长了四个角出来啊，那个四个角后来分出来的四个帝国哈、那么这四个帝国呢，后来有一个好像是敌基督哈、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可能是毁坏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叙利亚王的一个王哈。那么我们这个之前所讲到的哈，那么在第八章当中呢，最后哈，我们很快的 review 完最后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第八章27节哈，但以理他说他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哈。但以理看过这些异象以后，他常常有心中有很多的属灵征战，他不明白，而且他觉得也很没有力气哈。如果你再往第九章哈、第十章哈再去看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第十章一开始哈，各位你可以看到这第十章的一开始就讲到了但以理怎么样，他非常的忧伤哈。那么第十章第二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哈，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哈。他非常忧伤，而且他心里头很难过，他有时候看这些异象他心里头不太舒服。我们有时候知道一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明白这些到底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有这些征战哈。那么但以理他就心里很难过这些事情。那么再回到的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哈，这个时间又回到了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哈，也就是在波斯马代帝国的开始哈。那么最开始的时候跟他的忧伤有什么关系？原来波斯马代开始的时候，古列王元年他就允许以色列回去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可是重建圣殿的事情呢一开始就遇到阻拦。如果你去回去看到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四章，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开始要重建圣殿哈，重建城墙有很多的拦阻，那么这些拦阻呢当地有一些撒玛利亚人就起来反对他们，所以圣殿的事情就停工了啊。那么这个停工的事情呢，就在记载在以斯拉记的四章的24节那里哈。所以但以理他心中很难过哈。那讲了这些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到十二章哈，他又重新讲另外一个意象哈，到底为什么一下跳过来一下跳过去哈。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第九章的时候说到但以理的认罪的祷告，然后之后呢神让他去看见那个异象，好像要从一个山里头再去看另外一个山，再去看最后那个山哈。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你去参观过一个国家公园哈，以前我在费城有一个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这个国家公园啊，那个国家公园里头呢，你可以去实地去绕场一圈哈，大概一个多小时哈。看到每一个古战场的一个经历哈，后来到了国家公园的 office， 他就会让你去看一个 PowerPoint 的 presentation， 然后看那个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之后呢，会看给你再看一次 video。那么我举的例子就是一到六章，好像你去那个实体绕了一圈，你看了那个国家公园，它这个好像历史，它让你去看一次哈。到七到九章呢，好像你看 PowerPoint， 它让你把这些意象重新再整理一次哈，他要解释一些事情让你看一下。可是解释事情啊，好像更懂一些，可是有更多 confuse 啊，更多不太懂的地方呢。那么他在 PowerPoint 结束之前，他就给你放个 YouTube， 让你重新再从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再去看到实体的一些事情哈。所以呢，这个第十章就有点这样子啊。那么这些看不见的征战呢，透过第十章，他让他看见啊。所以第一节哈，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了他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哈。第一个，你注意到这个事哈，有事选给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然后这事第二次出现，这事是真的哈，是指着什么大征战。然后呢，但以理通达这事， 哦，这些事呢出现了，连续出现了三次哈。这事是什么呢？这事就是那看不见的那个大征战哈。在这个征战里头，神让但以理去看见了哈。那但以理他很悲伤，他浑身无力，第八节哈，他面貌失色，毫无力气哈。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因为他知道的这个耶路撒冷的神殿的工作停止了哈，他心里很忧伤。但是他因为他的专心的祷告，神就差派了另外一个人让他来看见哈。第五节哈，他举目观看，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丝带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谁？圣经有没有讲这个人是谁？这个人腰束乌法金丝带啊，因为如果有带这个的话，通常是一个祭司的人哈，才有大祭司的人才有这个装扮哈。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描述非常像启示录里头的这个耶稣基督啊，很像。但是他也没明讲哈，他的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哈，说话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哈。应该他是看到耶稣基督，可是看到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会那么惊怕呢？为什么？哦，原来他看到只是描述了写出来一部分，他看到还有一部分他没有写很清楚，就是那个征战里头的可怕。哦，那么耶稣基督呢，他在那个地方呢，是征战的首领哈，但是他也看到征战的整个过程哈，他非常的害怕，所以呢，到了第十节。他很害怕，他就没有力气，面貌失色，没有力气，他就沉睡了哈。然后呢，第十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圣经有另外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讲到第五节，可能是耶稣基督，但是呢，第十节，忽然有一手，这是又是谁呢？这只手又是谁呢？哦，那他可以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用膝和手掌微微撑起哈。然后这个人呢？不管是一个人或天使啊，或者是谁哈，这个人啊，他说哈，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然后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哈，所以这个人的身份他自己讲的啊，他是谁？他应该是谁？有人说耶稣哈，我们看到耶稣会不会被这个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21日，他冲不出来？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他，大概不会哈。我猜这个人应该都是送，很多时候报信息的天使，那个人叫谁？加百列哈。我猜这里面哈，不是我猜的了哈。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这个人应该是加百列哈。这个天使就是加百列，加百列跟领到了神的一个命令哈。因为但以理的祷告蒙垂听，然后他要来告诉他，正要告诉他的时候呢。突然谁把他拦阻了？波斯国的魔君哈，我们和本圣经翻成波斯国的魔君哈，在一般的译本当中哈，你若看圣经译本都没有把这个魔写出来，都想到这个 the princess 啊 prince of 啊 Persia 啊，就是波斯国的君或者是这个王子。哎，那这个又是谁呢？我们直接。和本呢，就直接把它翻成魔君哈，就是说这应该是属于魔鬼撒旦的哈。所以这里头呢，让我们去看见了这里头这个魔君怎么会跟这个人正在征战，然后征战了21天，然后有另外一个大军，这个大军就是另外一位天使长，叫做米迦勒哈。米迦勒是天使长，这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因为拦阻，所以他没有立刻过去哈，让他有21天哈。那么但以理他悲伤了几天，3个7日，所以他悲伤了三七二十一天哈。这三七二十一天当中呢，他非常悲伤，他没有力气，他没办法吃肉哈。但是不是神不眷顾他？因为怎么样？因为有属灵的征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服事中，我们遇到很多时候。很多的困难，我们有时候祷告，为什么祷告的时候神你没有立刻来解决我的问题？有时候是什么？属灵的征战。这些属灵的征战当中，神并不是没有听你的哈。那么就像但以理书第十章这里头讲到的哈，他说但以理是一个神所喜爱的啊，大蒙眷爱的一个但以理啊，他 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快了，但是呢这里头有征战，这个征战呢使得加百列呢天使长加百列没办法立刻过来，还要请另外一个天使长过来帮忙的时候，他才能够离开那个征战的地方呢，把这个信息来告诉但以。但以听到了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他就得了安慰，又可以起来跟他说说话啊。啊，这个圣经又告诉我们，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加百列他很忙啊，他说我跟你讲完话以后，我要立刻怎么样，我要回去那里。为什么他要回去帮谁？他要回去帮米迦勒，因为米迦勒还在打仗，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且这战争呢还不止一个魔君，还有另外一个魔君。还有谁的魔？哪一个另外一个魔君跑出来？波斯的魔君，还有什么希腊魔君。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就是波斯是一个国，他的国的当中呢，事实上这个政权里头有属灵的黑暗的势力在协助他，在控制他。这个国结束也有另外一个国，就是希腊呢也有一个属灵的黑暗势力在控制他。这个国过了以后呢，有罗马也有一个属灵黑暗的势力在控制它，一直到如今我们每一个国的后头都有一个属灵的黑暗的势力在控制它。那么神的国一样的也有一个属灵的光明的力量在帮助它，这个属灵的光明的力量在对以色列来看是米迦勒啊。那么你也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战争呢是一个持续性的，就是他一个完接一个，一个完接一个，只等到最末后那个征战的日子要结束。那么讲到征战，我要加快速度。神的征战里头有两种征战，就是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属灵黑暗势力打仗，所以神很多时候也跟属于他的百姓打仗。在耶利米哀歌二章四到五节，我读一节就好。他这里讲到是神在击打他的百姓，他张弓如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这只是圣经旧约当中神对他百姓愤怒的一个例子而已。在但以理书第一到十章之前，以色列人正在经历一个神的一个对他们最负面的一个经历，就是神是变成他的敌人，神在攻击他们，让他们被其他的这些帝国呢灭了他们，然后他们被掳到一个地方，神伸手在攻击他们。他们知道神这是神的作为，可是呢神的征战里头呢，他先打击了他属于他自己的百姓。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神这样做，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他若不这样做的话，以色列百姓不知道怎么样回到他的阵营来。所以但以在第九章他就悔改，为他自己，为他的百姓，为他的祖先所犯的过错，他来祷告。但是但以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开始为以色列在征战。可是当他们偏离己路的时候，神也对他们来征战。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看见了刚刚我们提到这段圣经里头，神已经开始为以色列百姓要征战。那么神为以色列百姓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征战的结果，就是神掌权，神征战，神得胜。神是看不见的，但是神掌权，神征战，神得胜。来跟你旁边讲一遍，神掌权，征战，得胜。
神掌权，征战，得胜。
神掌权，神征战，神得胜。那么整个但以理书背后有一个主题，就是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神的主权来掌管这个世界，神的主权在掌管这个历史。那么我还有三分钟，我们有三个征战的地方我们要注意的。 我很快讲一下。第一个征战就是我们跟外面这个邪恶势力的征战。这邪恶势力我不用再多讲，我们有时候是世界的政府，有时候呢是公司，有时候是机构，有时候是甚至是医院，医院有人在做 abortion 啊。有十几的国像 ISIS 啊，这个是世界上很多的罪跟邪恶啊，这是第一个征战的地方，我们跟外面的邪恶势力在征战啊。第二个战线就是要赢得灵魂的一个征战，我们跟这个属于黑暗势力的权势在抢夺灵魂，这个灵魂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听见了福音，那么这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在旧约好像以色列百姓跟他敌人在征战，可是在新约，到了这个新约时代，我们都是在正在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跟属于黑暗势力在争夺这个灵魂，所以这个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征战。那么另外一个第三条战线就是新人跟旧人的一个征战，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征战，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些属于我们的良木，我们看得见弟兄眼中的良木，但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一个，对不起，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良木哈。所以我们自己的良木，那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这个旧人里头，我们需要跟他征战哈。所以圣经里头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哈。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这个功课里头吧，学到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靠祷告，我们要靠祷告来征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是一个好像，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说祷，我们就去祷告吧哈。我们要推迟一件事情哈。钟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件事情？我回去想想看哈，我再祷告祷告啊。你知道祷告不是撤退，祷告是攻击，因为在属灵我们看不见征战里头，当祷告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你应该第一件事情来做这个祷告的事情，不是当你觉得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来祷告啊。那么现代的战争，很多时候我们是，你看到现在在打仗，在伊拉克，在哪里打仗，或者现在很多的地方打仗都是所谓的infrastructure 啊，先要打这个通讯 ，internet 要把对方瘫痪，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祷告就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敌人要打击我们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祷告跟上帝没办法沟通，你今天要打赢对方，你让对方的这个讯息没办法收到，他们前线跟后线没办法收到。属灵征战撒旦对我们也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属灵征战的兵器，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要深深的依靠那位帮助我们打仗的总司令，就是耶稣基督。最后我讲三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接近上帝。其实当我们祷告开始，我们虽然软弱无力，但是神是靠近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上帝喜悦的子民，我们不用害怕。圣经有说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他虽然软弱无力，可是他是蒙神喜爱的，而且天使加百列跟他讲话的时候就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因为这些征战里头不是靠他征战，但是神为他征战，神会派遣使者来保护我们。第三个就是在征战当中我们要互相帮忙，属神的百姓要彼此帮忙。如果你看到天使米迦勒会帮加百列，加百列打完了以后送完信回去还在帮米迦勒，你就知道天使是怎么作战的，他们是联合作战，他们不是单兵作战。那我们更需要，我们属神百姓的子民更要彼此互相祷告。在教会里头有很多机会可以祷告，你不要错过这些祷告的机会。你自己需要祷告，你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属灵的军队就一起来。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其实神的这个通信兵没办法来告诉你，不是他不想替你打，是你自己掉在前方的这个坑中啊，他本来想救你啊，但是你那个天线你都不愿意拉起来，他说你只要往左跨一步你就可以跳出那个坑了，你都不愿意，那你就会陷入在一个好像孤独无力的状况当中。让我们常常的把心中的重担放下，有时候我们心中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我讲完这一节我们就结束。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磨难日子可以抵挡仇敌，而且成就一切，成就一切上帝要做的事情，而且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当中有许多征战。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需要祷告。就你帮助我们知道你在为我们征战，你常常派遣天使千军来保护我们，但是我们更需要与你有那连结的关系，帮助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依靠你来抵挡仇敌的一切的诡计，并且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能够成就你国度一切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